这个偷牙，这就是本了，无根无力了，这个本的壮大，壮大之后他才有枝条，才有枝叶，这个长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不但我们学一切法门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华严经文殊普贤，在华严经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也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大愿大行才能圆满。换一句话说，如果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普贤的十大愿望不能圆满，普贤菩萨也不能圆满。文殊师利菩萨的十种行门也不能圆满，他这个十门行门就是十波罗蜜，就是十度也不能圆满，那是等觉菩萨了。要想运行圆满，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何况我们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想求圆满做不到啊。固然历代祖师大德里面确实有不少啊通宗通教在一生得大圆满的，那些人后来我们晓得是佛菩萨再来的呀，不是这一生修的。你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化身来的，富大师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他不是普通人呐。还有许许多多这些祖师大德，虽然他的身份没透露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人，但是可以断定必定是故佛菩萨再来像莲池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做的弥陀经要解，我们印光大师赞叹就是故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出其上那我们现在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带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本书这样的赞叹，那么偶业大师要不是阿弥陀佛带来的，必定也是观世音菩萨之流啊。那佛的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总不会在他之下吧？这是中国人的福报啊！中国人有福啊！历代都感得诸佛菩萨应化而来。所以这些人我们凡夫决定学不到的能够听话依教奉行，我们决定得离莲池大师一切通达了，莲池偶一都是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法不通达的他教给我们教给我们是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 教给我们这样的八万四千行啊，让给别人去行去啊，叫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取一部经，阿弥陀经啊，取一个法门，持名念佛。你看看他教给我们是这个啊，如果我们真听话，真肯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决定不低。为什么呢？专精啊，决定是高品位往生啊。这个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呢，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法门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的利益，通通在无量寿经里面啊，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是集古德注解之大成啊，那个里面很少是他自己的见地，都是引用自古以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啊，对这个经典这个讲解开始啊，所以我们读他这一本注释，就等于把所有古注啊通通念到了，这个难得。无根如生根，无力如静业，这个根有力量，有力量呢，它就会生枝条了，啊，生枝条了。觉知就是切菩提分，如开花了，啊，八圣道啊，好比结果。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啊，故名道术。那道术是什么叫道术呢？神秀大师说得好啊，身如菩提树嘛，我们这个身就是道术啊，我们的心就是道术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在文字上只讲三十七道品啊，后面用一个等字，等其余一切法，是于一切法如四心六度无量法门啊，这个四心就是指四弘誓愿啊，六度就不必细说了啊，菩萨无量的法门，这个六度啊，可以说通通都包括了啊，六度一展开就是无量的法门。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看书啊，看书，这个书里头莲池大师假设一个问答，问何不先须念等而守举根。三十七道品分为七科啊，就是七个段落，在本经经文里面把前面三段省略掉了，只说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只说后面的四科，前面三科省掉了，这个就提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把前面这个念出正行四如一足啊，按照这个次序来给我们讲解啊，为什么把前面三科省掉？大师底下这个答复，以众性故， 又上三颗至此，实有根裂故。这个大夫的很妙。那么同时我们读苏超啊，要知道莲池大师当时的时代背景啊，莲池大师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净土宗非常之衰，没有人提倡，也是一般人轻视净土啊，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所以莲池藕益呢是忠心净土的祖师啊，在历代祖师里他们的地位啊非常的特殊啊，是忠心净土的大师。当时禅宗非常普遍，而且禅宗的人呢非常之狂傲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说话稍微不小心就要开罪于那些人，那些人人多势大，所以莲池大师的压力很重，为了要提升这个净宗的地位，所以不得已处处引华严经来解释，因为华严经大家公认的这个是根本法轮啊，是一乘圆教啊，所以你看看莲池大师判本经，他不敢判智圆之顿，他不敢这样讲法，因为讲这个话恐怕别人反对啊，别人对他要攻击啊，甚至要毁谤啊，他只好这样说，华严是全圆呢，这个经呢部分跟华严相应，这个经是分圆啊，这都是很不得已而说的啊。实在讲呢，这个经呢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大师在当时不敢说，这是不得已的苦心的啊，我们后人一定要了解他当时环境的状况啊，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法啊，为什么要这样写法啊，他用意何在啊，你都能够全盘了解他这个文字，你才看出他的用心啊，他是怎样教导当时，怎样教导后续。净宗修学的根本在三资粮，就是性愿行啊，从五根讲起，五根第一个是性根，从性开端呐、啊，前面三颗略掉了，虽然略掉，他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关系啊，是厚厚深于前行啊，譬如这个七层大道。我们从第四层讲起，行不行呢？行。底下三层不讲， 底下三层有没有？没有下面三层，哪有第四层呢？所以虽然不讲啊，通通都包括了啊。譬如说我们讲，我们到七楼，底下六楼有没有？底下要没有六层，哪来得七呢？啊，不说而说啊，啊，意思都含摄在其中啊。所以他在注解里面把前面三颗最后给我们补出来。那么再说这个前面三课啊，对我们的修学非常重要。经上所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不是说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前面这个三颗啊，阿弥陀佛不要说了。为什么不要说呢？你想想看，哪一个往生的人不具足啊？不具足前面三颗的条件，根本就不能往生。诸位想想对不对？也是说有很多往生的人啊，没有学过这个前面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年他就往生了。哎，没错，他是没学过。你仔细去观察一下，他那一句阿弥陀佛前面三颗是不是具足？四念处是看破啊，他要没有看破这个世界，他能往生吗？没有看破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世界有留念，有留念就去不了啊。啊，虽然没有学过四正勤，你看看那个往生的人，你看他在生前，他是不是断恶修善？那你想，他没学过似的，哎，他不但不做坏事，他坏念头都不动。啊，他有一颗善心，肯帮助别人，那四正勤就不要学，他本身就具足了嘛。啊，四如意足，简单的讲就是专精，就是《无量寿经》所说的一向专念。他心也定了啊，一心一意只念阿弥陀佛，那四如意足就具足了嘛。虽然没有学，他的确通通具足了啊，他才能往生啊。如果不具足，他念一辈子佛也不能往生啊。实在讲，念佛人多，往生人少。那些念佛而不往生的，他的心行与这个念处正勤四如意足不相应，所以他不能往生啊。凡是念佛往生的人一定具足啊，不管他有学没学啊，他虽然做到了，一问他什么叫四念处四正勤，他不知道，虽不知道他都做到啊，他在心行里头没有一丝毫欠缺，他真做到了。虽然做到他不晓得，因为他没学过教啊，但是他决定往生。由此可知，这个教啊，学与不学没什么关系。懂得很好，不懂照样往生。这个道理啊，在此地。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这个教化 众菩萨们呢，还是从无根无力切菩提分八身道叫起。啊，当然，西方极乐世界讲的这个三十七道品，是圆教三十七道品啊，不是普通的道品。这个底下的小注啊，我们就不必去念了，啊，诸位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再看下面的抄，具七类次第，文法先当念之，次即勤修，勤故摄心调柔。柔固成根，根正成理，乃七觉分别八道正行。今众信者，此经以信为主，而根理二句信守，信持于四，是道之源，德之母也。如五味之中啊，性以具粗；十性之中，性以具粗；十一善法，性以具粗。这一段呢，虽然给我们讲三十七道品呢，这个奇阔的次第，它真正的用意，特别强调信念的重要。强调这个，这一段与我们修学关系很大啊，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留意。首先告诉我们，文法先当持念持啊，法是佛法，此地讲的文法没有刻意说哪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法都不例外，所以我们遇到学佛的同学啊，他要来问我们，我们首先呢要问他，你有没有学过佛法？没有学过的啊，初学，那我们有初学的讲法啊，教他的方法。如果他已经学过了，已经学过有已经学的讲法，这个不一样。他要是初学啊，我们的确就应该把净土法门介绍给他。啊，你要不介绍这个法门，你对不起他。啊，这个法门他不能接受，那么我们再换别的法门，就是我介绍你。一定是第一业法门，无比殊胜的法门，我才对得起你啊。我修第一业，我把第二、第三法门介绍给你，这个存心呢就不善了，啊，存心就不善啊。那么我把这个法门介绍你不能接受，我再介绍你可以接受的，这个我对得起。不是我不把最好的法门传给你，你不认识吗？啊，这个不能怪我。如果是已经修学的了，一定要随顺他。啊，譬如他念观世音菩萨的，你就不必要改念阿弥陀佛。 不用。他念地藏菩萨的，你也不必改他，念观音菩萨，不用。啊，或者他吃经的，或者他吃咒的，都不必更改，只劝他一门深入。啊，唯有一门深入，不管你念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有一个不变的原理，一定要专精，要精进不懈，要念到功夫成片，要念到四意心不乱，要念到理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个一心不乱不仅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啊，任何经论都不例外。啊，念到一心不乱呢，就有受用。啊，实在讲，念到功夫成片就有受用。啊，不管念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念到功夫成片，如果能够回向西方净土，通通得生。啊，为什么呢？心净则土净啊。你有了这个本钱了，有了这个能力了，我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这一念起来了，阿弥陀佛都会来接你。为什么呢？四十八愿里面有啊。所以不必叫他改换法门，啊，这个要知道，他的一改换呢，反而功夫不得力了。人家念了个法门念得蛮好的，你要叫他换一个，前面全功尽弃，这个法门又很生疏，啊，念得又不欢喜，这就把人家修法破坏了，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不管他是学教或者学禅学密，啊，我们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去看待，啊，帮助他成就，不要破坏他，啊，不要认为我这个法门好，他那个法门不如我，啊，好像自己啊，还特别怜悯这些人，啊，那些人走错路了，那些人路没走错，啊，法门平等，无二无别。啊，什么叫错路呢？他不专，他不精，那个就错了。啊，只要专精呢，通通都有成就。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劝他，你要回向净土，啊，这句话不能少，啊，不管哪一个法门，只要能回向净土，通通能往生，啊，他要没有修学，没修学过的，那劝他直接念阿弥陀佛，这个是最方便的，啊，最殊胜的。为什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吗？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吗？啊，这是最听话的学生，我们做一个最听话的学生是好吗？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何必跟老师过不去呢？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啊，哎，闻法先当念持，啊，念就是学法，闻到佛法，要想对佛法修学有成就，一定要有观照的功夫，啊，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 要常常提起觉观，这就是觉而不迷啊。为什么呢？不会迷在这个世间法里头啊，不会迷失，常常提醒自己，这个四念处是智慧，提醒自己啊，不要迷失啊。那么学法，不管学哪个法门啊，你看他不能成就，他这个智慧没有，他迷了。为什么呢？虽然学佛法，念念还为自身着想啊，念念呢还要讲求种种的享受啊，不断的追求物质精神的享受，这就是增长贪嗔痴慢啊。学佛的是功夫，什么叫功夫？贪嗔痴慢啊，年年减少，月月减少，天天减少，这叫功夫啊！这是真智慧，真功夫啊！如果这个贪嗔痴慢呢，不但没减少，年年都还增长一些，这个就坏了。这个佛法学得再好，他将来也往生，他不能不往生，这生不能常住嘛，他到哪里往生呢？他到三恶道往生，这就坏了。可见这个念处重要啊，念处就是三皈依里头，皈依佛，觉而不迷，念处是觉而不迷。觉了不迷，一定要断卧修善啊！所以断卧修善，你怎么样才能够认真的去做呢？一定要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这个事实，实在讲，说的最简单、最扼要、最具体，无过于了凡四训。对于了凡四训呢，主要是熟透了，你对于因果报应一定相信啊！你真正相信啊，你不会做坏事。为什么呢？知道做坏事啊，得不偿失啊！现在占的便宜很少，将来的痛苦太大了。换句话说，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个聪明人，一个有理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糊涂事情啊，得不偿失啊！一定就是知足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自己能够知足，知足就是四如意足啊。所以是四修四即勤修啊，就是四真勤啊，这才能够到摄心调柔。摄心调柔就是四如意足啊，这个时候心安理得了，自在快乐啊，真的快乐啊。所以学佛要不知道这个次第啊，不晓得这个过程，叫盲修瞎练，他怎么会有成就啊？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讲不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一次还从这一段讲起。